你看呢、啊，这么多的鸡鸭狗猫牛羊，不管是你在流浪的狗或是家里的狗，你有没有想过思维过，我们常讲一切的众生，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我们都发愿要度他。那请问佛怎么度这些畜生呢？有几个方法。第一，佛千百亿化身，看这个图，佛他的业力不用到畜生道，但是他的愿力可以千百亿化身到畜生道里面。所以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过去当过九色鹿，对不对？在鹿王里面他是王啊，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有菩提心。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呢当过鹦鹉，我讲过这个故事啊，就不用重复，讲重点就好。森林大火的时候，所有人都逃得兵荒马乱，可是呢释迦牟尼佛是鹦鹉，他呢愿意用他的翅膀去沾河水的水来扑森林的大火。一般的动物是不会这样的，但是他在动物的时候他还是有菩提心的。所以菩提心为什么很重要？菩提心是要听闻教法，你才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受菩萨戒的。我有时候看到一只狗，我想哎呀，帮他三皈依，为他念佛之外，我觉得我很幸运。为什么？他要念一部普贤行愿品啊，都没有经文的，对不对？他想要听闻佛法，他就只是吃啊跟繁殖啊，最后就随业啊，好的呢就自然死，没有了就被人家杀。到了畜生道的时候，畜生道的业力你必须受尽的时候，佛才可以帮你。所以第一个，佛菩萨有无量的善巧方便，第一个他会化身到畜生道里的领袖带领你，第二个动物跟动物之间也会说法，第三虽然他是动物，但是他也会睡眠有神识，所以佛菩萨可以在梦中为他说法，第四个是当他业力要尽的时候，在转中阴身离开这个畜生的身体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佛菩萨的现身而为他说法。所以佛菩萨要度众生也是看到他的大悲愿力。接下来再看恶鬼道的众生，对不对？我们都说中元七元超七月份是鬼月，其实是佛教的报恩月，我们都会发广大的众生。其实每一天所有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的鬼道众生都在受苦啊，那你看看这些鬼众生怎么帮他呢？好，在这里我引一部经，还有《金刚密续》里面说，在六道众生里面都有千百亿化佛菩萨的化身，但有三个佛菩萨特别，他的大悲愿力是慈悲、智慧跟力量。慈悲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代表，力量是以金刚手菩萨为代表，也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智慧呢，是以文殊师利菩萨的做代表。释迦牟尼佛说，在我们南阎浮提娑婆世界，这三个菩萨的缘跟众生的缘最深，当然我们中国呢还加上地藏菩萨的缘也很深啊。那在某一个法会里面，释迦牟尼佛亲自赞叹八大菩萨里面讲到这三个菩萨的功德力，他说一般而言，这六道的众生都可以有这六道三个文殊普贤、文殊观音跟金刚手、对不起，文殊观音跟金刚手三个菩萨的化身。但说，但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显现呢，地狱恶鬼畜生呢，千百亿化身最多的是什么？是观音菩萨跟金刚手菩萨。因为你想想看，所有的众生跟我先讲经论，再说我的解释哈。但是他说天上的众生呢，是大部分是观世音菩萨跟文殊菩萨多。为什么？请看下一张幻灯片。天上的天人他功德力都很大了，你要度我学佛，第一个，那天上的人是很执着的，他一定要相貌非常好，功德力非常好，然后辩才比我好，那谁最庄严呢？是文殊菩萨跟观世音菩萨。所以天上有莲花手观音，也有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所以文殊跟观音为天人讲解空性的教法，叫他们发菩提心讲道次第，他们才会愿意接受。讲六道轮回的痛苦，其实天人有神通，他也看到了。你光讲六道轮回的痛苦没有用的， 不能得度的。你要讲抱次第，要讲发菩提心，要讲空性，那天人呢就会很欢喜的愿意跟文殊菩萨跟莲花手观音呢跟他学佛。那人间的部分呢是文殊观音跟金刚手三个化身都有。可是地狱恶鬼畜生，看回刚才讲地狱恶鬼畜生大部分是观音菩萨跟金刚手菩萨比较多。为什么这一类的众生很苦，要听到空性的教法很难，除非他过去是在天上跟人间跟文殊菩萨学过，所以那时候你念空性的教法给他才有很大的力量。再举一个例子，在大乘庄严宝王经说，观世音菩萨有一次呢，他要到恶鬼道去度众生，他骗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千手千眼观音的鬼王到恶鬼道里面，然后像狮子吼猛虎一般，那所有恶鬼都吓到了。然后呢他开始为他说法，他告诉各位鬼道的众生说，你们很苦，但是呢你若是愿意念我的老师，头顶千手观音的鬼王头顶是观音菩萨，也是阿弥陀佛，他说你若肯念 Om Mani Padme Hum 或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就可以出鬼道。那他呢鬼王就合掌就开始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所以所有的众生就跟着一起念六字大明咒，一刹那之间所有的鬼道众生每一个人都坐着莲花往生极乐世界了。在大乘庄严宝王经基金会曾经出过有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亲口赞叹是观音菩萨怎么现鬼道的众生去救度众生。所以各位，每一个道都是很长的寿命啊，天上的一天要人间的500天啊，对不起，天上的一日啊人间的500天啊，天上有33层天呢，所以其实六道的众生时间呢是非常久远的。那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的苦呢？来自于我们心中的贪嗔痴。请看这张图片，贪是什么？饥，嘟嘟嘟嘟嘟嘟，你看饥，饥不择食吗？嗔是代表什么？蛇。另外一个那个应该是猪，猪糊里糊涂被人家杀。你看贪嗔痴贪嗔痴贪嗔痴，中间这一圈我们的三毒烦恼像火一般生生世世把我们的自信给盖住了，所以轮回很苦。那第二圈你就可以看到，人在投胎的时候，在左边的呢这是三善道的众生，有天人，有人间的文武百官，有匹夫匹妇。那右边呢三恶道的众生是地狱恶鬼畜生。其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从你的心显现出来的。各位，当我们投胎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的时候，过去世的事情你还记得吗？不要说过去世的事情，小时候的教训你还谁记得吗？我们常常人是很健忘的。好，接下来轮回的意义是很深广的，请看下面是我补充的啊，讲义上没有。轮回有分很多的轮回，不同时空的轮回，但无量的教法归纳呢，下面是我整理的。第一个，身体的轮回。我们曾经在六道的时空里面都住过，想想看，人间只有70-80年，假如下一辈子你还有福报求生极乐世界，当然恭喜你，若是在人间继续行菩萨道也很赞叹你，但是大环境的因缘是一直在变化的，都是变恶的多。假如你修了一些人天福报，你只是在佛门求消灾免难健康长寿，来生你只是到天上去而已。但是若你不幸造了很重的破了5戒或10重恶业的罪业，那你就会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三途一报都是5000劫万岁万万岁的。其实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都在流浪过，但是我们忘记了。第二，假如我们汲取了这道教训，你虽然在人间，你得了人身又没有残障，你有很好的家庭，有正当的工作，但是假如你没有正法的熏习，你的精神常常是在轮回的。什么叫精神之轮回呢？不管是非佛教徒或佛教徒，常常去执着于神通感应跟灵媒，你的知见常常是佛 道如是道的之间混淆不清，你不学愿意学清净的正法，其实你的心中啊还是在轮回的。你虽然吃得好穿得好，可是你的心里是很空虚很无助，你是在茫茫大海当中呢失去舵手的一艘船而已。下面，假如你很幸运的又听闻到正法，但是不一定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你心念的轮回那是更苦的，常常无法超越自己的烦恼恶习与恶念，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苦在哪里？苦不在外境，苦在你的内心里面。那我们一般人的苦呢，是常常呢以《金刚经》讲的，对过去的当中耿耿于怀放不下，对未来的东西常常幻想又期盼，对现在的东西又斤斤计较，所以你也放不下。所以因为要超越这身体的轮回、精神的轮回跟心念的轮回，那就有几个建议。第一个，身体的轮回起码身不要造杀盗淫妄酒，你这样子才会断身体轮回的因啊。假如你又学佛法，你也呢脚踏两条船，偶尔呢还是造恶业，那你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有机会的，阎罗王排行榜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你的名字的，天上呢可能还有你的宝座，但是坐也不会坐很久的。所以不要去羡慕富贵人，所以佛陀说富贵学道难。第二个，精神的轮回要学对治的方法，要修戒定慧，尤其是要熏学正法。你没有正知正见，你心中法的力量就像小蜡烛一样，一个冷气机的风啊就把你吹灭了。你要呢一盏灯，我们讲一灯能破千年暗，就是你无量劫造过了很多很多的恶业，但是一盏的蜡烛，我们佛门为什么常常要发愿点灯，一盏灯啊可以把一千年呢黑暗的这个房间的这个黑暗都除去了。所以学习正法的功德力跟文思修的功德力才会有突破你精神的轮回。下面第三个，心念的轮回，请注意听。以《金刚经》来讲，是要常常的在禅修的时候要思维你的念头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在讲经，待会讲完经你第一个念头会讲，哎，我要回家了。请问你要回家的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要赶快回去呢见我的太太家人或小孩，请问心跟家是什么关系呢？你想要回家了，请问你当下就回去了吗？没有吧。假如你当下可以回去的话，你说思维哦，假如你动了念头说我要回家了，我现在就回去了吗？没有。但是假如你心真的回家的话，我告诉你，你的身心不就可以分离了吗？答案事实上不是的。所以心不是家。反过来讲，你的家有飞过来吗？进入到你的心吗？比如说你现在讲堂听经，我动一个念头我要回家了，请问你家就真的飞到你的心里面吗？那假如是的话，那讲堂应该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家你都看到了，但事实上也不是的。所以请问家有没有来去呢？或是心有没有来去呢？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想我们的念头我要去哪里，其实那是妄念，不是你的真心。第二个，你要这个是好，这是要去。第二个要去思维你的心住在哪里。你说你的心住在你的头顶呢，还是你的内脏呢，还是你的心脏呢，还是你的大脑呢？你说假如心住在这肾脏的话，那肾脏拿出来的话，那就表示你有两个心啊，那有两个我啊，对不对？那你要去思维心有没有形状，心有没有颜色，心到底住在哪里？你去找的话是真正找不到的。第三个，心念头去哪里？比如说你在静坐的时候突然呢升起了一个妄念，然后呢你看着妄念，那最后妄念消失了， 请问妄念消失的时候，妄念去哪里呢？其实妄念呢，就像禅宗讲的水过了无痕，拿一盆水盆，用手指在上面画花或写字，当你写的时候有花跟字显现，可当你手指拿起来的时候，字也消失了。讲这三个是告诉你去住来，请写下来，去住来，这三个是让你思维你的念头，这样子你才可以超越自己的念头。所以这要有止观的功夫。所以今天我又推荐两本书，第一个是萨宗米方仁波切的新的导引，第二是达赖喇嘛讲的禅修地图。这两本书都是英文书，已经翻成了中文，我在禅修的课程里面有介绍到，那也推荐大家。各位，假如你生生世世只是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我可以告诉你，你会不堕恶道，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出轮回。我是告诉你讲真话的，出轮回一定要有止跟观的功夫，还要看到自己的念头，还有要修般若波罗蜜。所以三世诸佛最后呢，不管来沉下去，三世诸佛最后要修的法门是要修般若波罗蜜。你只有看到了自念念头，透过刚才讲这个金刚经跟般若经，刚才那个方法是谁教的？文殊师利菩萨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教的。文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要思维念头没有去住来，常常在静坐的时候，你常常这样思维，很不可思议，你的妄念自自然然就会止息。那时候你的念头像大海里面的波浪，本来是很强很强的，慢慢大海水便没有波浪，没有波浪，没有波浪的结果呢，在没有波浪的时候，听好，不是没有念头，而是清净无波的那个念头呢，清净的法身光明的念头才会显现。所以无念，听好，不要理解为无念头，假如无念头的话，那是断灭。这里讲的无念是指刚开始无妄念而有正念，第二个阶段你会看到，原来正念跟妄念啊，波浪跟海水啊，都是同一个嘛，原来都是你清净的自信念头而显现。第三个阶段你才会看到，原来妄念啊跟正念是真妄不二的，这真正的是事实真相。但是现在告诉各位，你读遍了金刚经，你去思维，若你不禅修的话，你还是没办法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呢？那个只是对你来讲，你以为讲空有不二啊，但是境界一现前的时候，妄念是妄念，恶念是恶念，真念呢你还是无法分辨，还是变妄念，一念之间你还是继续轮回啦，透过你的烦恼恶习跟恶念啊。所以真正要超越你的念头，你必须要看到自己念头的流动跟本质，了解心性的本质，你才知道在哪里断念头，对治你的念头。那这个心念的轮回要靠止跟观的功夫，所以六度波罗蜜里面第五度禅定波罗蜜，第六度般若波罗蜜才是你真正出轮回的根本。举一个例子，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前面五度像脚，可是第六度像眼睛。假如你只有脚没有眼睛，请问盲人在大海里面怎么走怎么走，最后还是会掉在海水里面的，在人群里面他还是会迷失的。但是反过来就是说，假如你只有眼睛没有身体没有脚，你也无法移动。各位要注意听，不要听到这里认为说，好，那我只读般若经我其他的不要，错，这个也是邪见。因为没有前五度，你的般若波罗蜜也无法升起，你也没有办法证入菩萨这里讲的实地功德力。所以布施持戒忍辱忏悔，修福修慧，拜忏诵经做义工等等，都是你的资粮位跟加行位而已。可是真正要证悟，要永脱轮回，是要止跟观的。好，再看一下释迦牟尼佛在 六道轮回里面有这样的广大的大悲愿心。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也示现雪山苦行相六年，所以我放这个六道轮回跟雪山苦行相的用意时，我觉得常常很多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我很想精进，烦恼习气很多，障碍很多，家里很复杂，那我觉得你应该呢买一幅六道轮回图，然后挂一个，然后前面画一个雪山苦行相，你就会鼓励自己，你拜释迦牟尼佛，你求释迦牟尼佛。刚才我说过，五浊恶世里面，只要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信心，一切诸佛不能得度的因缘还没成熟，释迦牟尼佛会加持你。所以西藏里面也有释迦牟尼佛的咒 Dayata Om Mani Mani Mahamani Soha， 就是 Dayata 就咒曰 Om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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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就是它的梵文 Mani Mani Mahamani 是最大的释迦如来 Soha。 所以你常常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或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乃至对释迦牟尼佛忏悔，他就会加持你。但是最重要是你心里面真正想出，你今生真的想出轮回吗？从这个标准虽然高一点，我觉得有很多莲友是还觉得轮回是蛮好玩的。其实有很多莲友真正来学习佛法，其实没有正见的引导，其实他只是消灾免难，求世间的福报而已。真正想说像释迦牟尼佛，像一切诸佛，我是为了成就无量的众生来生生世世学习佛法，精进学习佛法的人真正不多。所以为什么这个叫末法时代啊？就是这样，佛在正法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道心坚固，愿心真上，学习教法，昼夜精进。可是呢，相法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是拼命只做功德，造像、布施、做法会。好，中国的唐朝，还有印度的无遮大会，那都是属于相法时代。现在佛已经灭了2500多年之后了，的的确确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你也会发现好像贫富差距很大。善根呢好得很好，差的也很差。心性呢有善根的人非常好，可是心性很狠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众生的业力。举雪山苦行相是各位，请问我们一生当中真正苦行过六个月吗？或六个星期吧？释迦牟尼佛都还要苦行六年呢。当然他这样的示现有他的因缘，他有说他因为呢在大智度论里面他也有解释，他说我示现雪山苦行是告诉你精进波罗蜜很重要，密勒日巴对不对，要传给冈波巴大师的时候，最后给他一个灌顶，就是什么，看他看身上的所谓的茧呢，他告诉他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之所以成佛的最大动力是什么，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是要靠自己的，外在的力量督促啊或约束啊，其实那都是呢不持久的。所以过去愿的未来诸佛都是于发自内心里生生世世的勇猛精进才可能成佛，成佛是很殊胜的。可是成佛是无量劫的圣贤大道，绝对不是你不精进然后三天晒网一天打鱼这样子呢，一个礼拜听一次经，然后呢偶尔念念经，然后这样就能成佛，是不太容易的。接下来再看讲这一段轮回的痛苦，换六道轮回，第一个要兴起清净的出离心。出离很不容易，出离有很多的解释，第一个从世间出离，第二从五欲六尘出离。这里的出离是指真正要从贪嗔痴烦恼的出离，这样你的出离心才是清净的。有些人偶尔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也会感动一下，哎呀流个眼泪，人生很苦啊，对不对，哎，人生啊真的很苦，可第二天呢又忘了，对不对，因为有世俗太多世俗的东西你还去应付的。可是假如真正升起出离心的人怎么判断呢？他有限的智慧精神体力，当在世间跟出世间做抉择的时候，他会愿意选择出世间的学习佛法，出世间的利益众生，出世间的不疲不厌的奉献与学习。大家都听过释迦牟尼佛为了这个是求半句偈的偈呢，把自己的身体喂给罗刹女，对不对？ 过去诸佛啊，在那个释迦牟尼佛广释里面也有一品叫求法品，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举个例子，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当国王，然后呢他突然想到，我已经当上国王了，所有的人民食衣住行我都让他住得很好，接下来我应该让他用佛法帮助他，真正让他永脱轮回。这时候国王就下令，谁能够为我讲解佛法利益众生，我一定满他的愿。这时候突然呢，有一个罗刹鬼女突然来了，来到国王的面前，非常的恐怖，说国王啊，我有呢一首偈子我可以教你，听了这首偈子呢你就可以解脱，但是你要供养我。他说那我供养你什么？他说我是罗刹鬼啊，我当然是要吃肉啊，对不对？我要你的把你的肉啊供养我，你的太太跟女儿跟漂亮的太太儿子女儿通通给我吃，而且你要用你的肉呢割下来点1000盏的油灯，这样的话呢我就为你说法。这时候太太跟他的儿子女儿文武百官当然都反对，他说国王你绝对不要听他的，这罗刹女的疯了，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啊，那个国王啊是释迦牟尼佛全身，他说你不要，我要闻到无上的佛法我心意已决。他第一个呢他就把他肉割下来，一盏一盏的都放他的肉，然后呢他放了1000个这个点油灯的那个油芯，他就跟他说，我先把儿子供养你，你吃了吧，但是你得说偈子给我听，不然我要是全部割完的话我就听不到偈子啦，对不对？他说你为我讲偈子，讲完以后我一定呢如我所答应的全部都供养你。这时候他儿子给他吃掉，女儿给他吃掉，那他太太说不要不要，国王呢就把他拉过来说等一等哈，啊，他说好吧，我为你说偈子。他就合掌，他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释迦牟尼佛一听到这句偈子的他就开悟了，他说太好太好了，这是过去诸佛所教的教法。他就叫文武百官来把这4个偈子刻在石碑上，全国的每一个城镇呢都立这个偈子，让众生去思维正法。最后呢释迦牟尼佛他就说，我如我所答应的，我为了求法你告诉我了这个偈子，我也思维了，我真正的就供养你。他就把他身体一割下来，这一刹那呢他就在点油灯。这时候呢罗刹鬼女突然呢就变成了第四天，他说善哉善哉释迦如来啊，这因地菩萨，您的大悲愿心是为一方诸佛所赞叹，所以我故意来考验你的。他说你真的不后悔吗？他说我真的不后悔。那时候第四天还考验他，因为那个罗刹女是第四天变的嘛。他说看你样子身体又发抖，然后身体流满了血，然后脸色很难看，你真的呢是不后悔吗？释迦牟尼佛对空发愿说，我从开始答应这桩事到现在，我满心欢喜救度众生，从不后悔，绝对不要怀疑。他说第四天说，我怎么相信你呢？他说假如我真的没有后悔，愿大地做我的证明，大地6遍震动，我的身体立刻变到完好如初。就当释迦牟尼佛一发愿的时候，大地真的6遍震动了，诸佛菩萨现在虚空放光，御天曼陀罗花赞叹释迦如来，释迦如来将来在5浊恶世啊会成佛广度众生。那时候呢释迦如来的前身他的身体立刻都变回来，这时候第四天呢到地板上来跟他顶礼。各位，这个才是真正清净的出离心啊！你看为了求一法一偈，他可以真正的完全舍去，可是这是不容易的，这是真的我们要去反省跟学习的地方。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出离心？也有，但是都是杂染的出离心哦，退转的出离心多，而且是有所求的出离心多。释迦牟尼佛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他听了一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他对法生生世世是非常恭敬的，他一句偈就可以让他开悟的，而且他是清净无所求的，所以他的大悲愿力可以震动呢十方诸佛国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反省的地方。第二个， 讲轮回是苦，并不是要生你恐惧不安的心态，而是生取觉悟的心，目的是要止恶生善。我们在轮回里面，我们也造恶也造善，都是杂染业多，我们为什么常常生不起觉悟呢？虽然听到佛法也觉得很好很好，可是为什么发不起真正呢觉悟的心呢？因为呢，你没法真正的断恶修善，你的福德资粮不够。第二个，讲轮回是苦，并不是要让你知道说像世界末日一样啊，每天恐怖不安。听好，净土中的莲友也是这样，常常呢念佛念佛，什么都放下，这个世界就要地球来了，其实那是消极的心，不是真正的菩提心。真正了解菩提心的人是知道说人生如梦如幻，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就把握今天，若明天有战争的，今天一样很心安的。听好，没有恐惧不安之心，与戒定慧的心相应，你这样安心念佛才叫真正念佛人啊。所以念佛的人不要到处去散播世界末日的谣言或引经论说我们的世界末日就是末劫了，就是没有希望。错，这是不符合释迦牟尼佛说菩提心跟菩萨道的愿心。而且念佛的人不是恐怖，是说因为这里不好我丢掉，我要去极乐世界，那你不是菩提心去的，你是逃避心去的，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所以我自己虽然修净土，但是我看到华人的世界有广大的众生因为不学道次第的教法而念佛的人，很多人心态是不正确的，我真的是引以为忧。所以为什么说念佛人多往生的少啊？所以念佛的人心应该是了解如梦如幻，但是他心又很安详，不会恐怖不安，因为恐怖不安的时候你就没有无量觉嘛。你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心里是恐怖不安，你根本没有无量觉嘛。那你临命终的时候，在中阴身或四大分离的时候，你怎么会做得了主呢？现前都做不了主的，你还等临终助念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去思维。第三，知道轮回的痛苦，不单是自己要解脱，也希望你的亲朋好友、父母、师长，不管是学佛跟没有学佛的人，对别人或芸芸的众生，你应该发广大的悲心、愿力帮助他。从世间的帮助到出世间的帮助，最好是佛法的帮助。若是不能帮助，也不要太执着，发愿到了极乐世界以后，证了不退转以后，你成愿再来的时候，你渡不了的爸爸跟渡不了的妈妈，你还是能渡他的。谁说念佛的人就没有菩提心呢？第四个是比较深的，轮回的本质是空性的。我们为什么有轮回？是因为有贪嗔痴。但是你若刚才讲的念头去看，念头从哪里来，念头从哪里住，念头从哪里去，这样做禅观思维的话，你才知道原来贪嗔痴本人真的是空性的，你是常常被骗了。最后第五个，了悟轮回与涅槃不二的道理，这个很重要。好，这个引第十七世大宝法王，这次我们去上四家行的时候，在场有一个莲友问了说，大宝法王，我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我现在学西藏佛教很欢喜，又修四家行，那我怎么样又修四家行又修极乐世界，最后去极乐世界啊？大宝法王公开回答，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各位有兴趣可以上化育基金会的网站，他有公开回答。他说大宝法王，这一世的大宝法王，十七世大宝法王，他说他对于极乐净土法门，在历代的大宝法王转世里面，他就本身很有缘。第八世的大宝法王曾经发愿说，若有众生念一声嘎玛巴千诺，临命终时一定往生极乐世界。他还不用十念，只要一念就能往生。这是，但是很抱歉，我注解一下，你必须要受过嘎玛巴千诺这个传承跟教法，而且你也自己有信心每天修，这是大宝法王的上师相应法的心咒。接下来他说，求生极乐世界的人要几个条件，第一要发菩提心，第二个要对世间的东西要能够放下，第三往生极乐世界很殊胜的，是要积聚福德资粮的，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第四个要止观的功夫，要训练你的心，心得定你才容易证一心不乱。 五个，注意听哈，他说很多人大乘佛法的人，大部分都观极乐世界是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他说没有错，阿弥陀佛是在西方往生十万亿佛国土，但是就圣义地而说，所有的佛国土都在自己的自心。他就说汉地的人也知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修净土的人应该在念佛的当下观你现在的环境就是极乐净土，这样子你更容易快速而且保证会往生。最后这第五点很重要，意思告诉你，你观当下心啊能够显现就是净土。换句话说，现前的这个世俗的环境跟你圣义地的教法呢，你是比较能证悟为不二，就是讲这里讲轮回跟涅槃是不二。了解这样教法人再来念佛的话，他念佛的得力啊是会更殊胜的，这是我补充的。所以大法王他希望说，汉地的华人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要加强观想力，还要呢要观你现在的世界就是极乐净土，这是止跟观需要我们更加殊胜努力的地方。好，接下来再看讲一个段落，洞悉无常的法它得有什么启示。第一个，你才会深信一切法离不开因缘果报。你希望有好的果，你就要肯定的要求自己，控制自己，不要造恶的因跟恶的缘。很多佛教徒都希望没有苦果，可是你的知见不正确，你的身口意不清净，你一样还是在造恶因恶缘恶果，你一样还是在念经念佛做功德，可是这样是是会边修边漏的。第二个，常常对于生命要常观，生命如戏，人生如梦，你不放下的东西也应该训练每天都要放下。放不下，有些人放不下自己的工作，有些人放不下自己的事业，有些放不下自己的家人，有些放不下世间的名利，有些放不下世间心中自己想要享受的贪嗔痴，这些放不下你临命中还是要放下的。这不是用嘴巴讲，而是要真正去自我要求去做的。第三个，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你会常常看到苦难，看到苦难的时候应该合掌为无量的众生常发广大的大悲愿心。这在行住坐卧里面可以做，十大愿王里面也做，进行品也可以说，对不对？比如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断腿的人，你会生什么念头？一般你装作没知道，赶快走过去。第二个呢，看一眼，哎呀好可怜，赶快走过去。还比较好的人呢，可能会丢一块钱给他，还有些人呢可能过下来还关怀一下。但是做一个佛教徒，除了你想帮他关怀他，你应该在旁边发愿，愿我度一切的苦难众生而成佛。这样的话，这个人你有功德力，他有功德力，你也有功德力。为什么呢？注意听，是因为你见到他这个所缘境真上缘，让你发大悲愿心。所以你可以观想你发的愿呢，像嘴巴吐出来金色的光也照在他身上，这样子你为他念佛念咒而为他祈福，希望他这一生了断他的恶业，身体的恶业，将来来生能够呢听闻到佛法。假如投胎到人道，那就听闻到佛法，那最好的呢是他能够往生净佛国土。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秽土成就或是道驾慈航的菩萨要来这个五浊恶世是广度众生，因为见到恶缘的时候会激发他发广大的大悲愿心。当然他发了这个愿，他也知道这个恶缘是了不可得的。所以第四个，佛弟子他每一天就会每一分秒一秒把握精进，都在自利利他，他从来不会浪费无谓的生命，空过很多的光阴，甚至说在光阴里面还去造恶业，那是划不来的。为什么？最后吃亏的是自己。你应该常常这样做如理的思维。好，第一个一二三四，请看幻灯片，这个还是有能所。 只能累积你的福德资粮。可是真正要出轮回，要做第五个，发愿我生生世世广度无量的众生，帮助别人，但无所求，终日无所度，这个才是般若波罗蜜的核心。这样的教法不单单只是你嘴巴念金刚经跟般若经，要常常去思维。举一个例子，你帮老板做事，然后报给他以后呢，一般人都会说，奇怪，怎么老板今天没称赞我。第二个，老板呢今天怎么没有给我加薪，你的心一看又七上不平了。那常常这样的习性还带到佛门来，你做菩萨道的话，你会是杂染的菩萨道。我没有说你没有菩萨道，但是你是杂染心的菩萨道。杂染心的菩萨道是杂染的果报的。杂染的果报是在哪里？是在三善道，在三善业，在三善道，恶业在三恶道。所以为什么八十八佛忏悔文说，我不求呢是人天福报，诸位全菩萨位，以一切呢无上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是从这个标准来看，反省自己跟反省很多人，事实上很多人发的菩提心大部分都是杂染的多。当然并不是说杂染的就不好，但是假如杂染当中你还有正法的学习，有戒定慧的功德力，跟文思修持续不当，你才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把杂染变成清净嘛。但是假如你一开始你的方向就搞不清楚什么是清净的话，那全部都是杂染的。好，今天因为讲经的关系，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第44页天清菩萨的这个表解里面的倒数第二行，书者是自相，从这里开始讲。好，今天虽然只有讲一段，但是今天讲的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人都听过六道轮回的道理，但是你要想一想，六道轮回在你内心中真的有升起清净心、菩提心跟空性见的力量吗？这个才是重点跟核心。好，谢谢，今天讲经讲到这里。